那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讲座。那么这个讲座会分为两部分，第一个专题呢是情商知多少，因为我今天跟大家带的这个专题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上。那么人际关系里头呢有个人的因素，我们的素质问题，还有一个是在互动中出现的问题。那么情商的问题呢主要是面对的是自我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在前一个小时2:30到3:30之前我们来看这个专题，那么到了后面的那个专题呢主要讲到人际适应和人际冲突问题。那么我们讲到情商知多少的时候，我想了解一下大多数，我估计在座的可能对情商的概念多多少少有点了解了嘛。如果你听过这个概念或者了解这个概念的，你可以给我举一下手。那就是有一部分，大概1/3的同学呢多多少少对这个有一些概念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专题，来往前走，涉及到哪些内容。如果呢大家对情商已经有所了解的话呢，那至少我们知道情商和智商是两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在这里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情商的概念，它和智商有什么区别。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会讲一下情商包括哪些方面。当我们说情商，情商指的是一个人的一样怎么样的一个素质，它是怎么样反映出来的，包括哪些因素。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会大概点一下，就说我们提高情商主要在哪几个方面，情商是怎么样提高的。当然情商和我们从小的成长的家庭环境很重要，你的父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你沟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你互动，用什么样的方式教育你，那么这个成长环境和童年的教育呢就等于说塑造了你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当我们成长了之后，我们的情商还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提升和可以提高的。那么第四部分呢我会讲一下情商呢它是怎么来运用，或者是怎么样呢对我们产生影响，主要是影响在哪几方面。那么最后呢我会有简单的几个问题来对自我的情商做一下测定和评价。那么这个测定和评价呢它这个不是一个规范的量表，但是呢从一些问题里我们大概会对自己的情商呢有一个估价。那么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情商的概念和情商的区别。那么我们当我们说我们的人际关系有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总是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主要可能反映了我们这个人在人际沟通中表达出来的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人情商作为一个描述一个人的素质的一种概念呢，它主要是描述的是一个人呢一系列的能力和素质。这种能力和素质呢和智商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通过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有同情心，比如表明一个人他的沟通能力怎么样，他是不是反应很灵活很机智，那么他待人是不是很有礼貌很富有同情心。像这些特征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一个人这方面的特征会很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如果你这方面的特征呢不能够很好的就是说提升的话，你的人际关系上会对你的人际关系和你在和人的互动中呢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在很多的心理学家也是说情商呢是一个人的心性结构，就说除了你聪明不聪明智力高低以外，表达的你作为一个人你的心灵的品质是什么样的。那么情商呢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它也涉及到一个人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看待和面对他人。说一个方面是表达了一个人怎么对待自己对自我的态度和方式，另外一个方面你怎么对待他人，你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方式。那么反映了一个人呢他在感受表达控制和调整自己情感的能力呢，还有处理自己和他人之间情感关系的这样子一个能力。所以你很多的时候说人际关系受影响，那么你这一方面面对自我和面对他人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和品质，这个呢也反映了你情商的高低。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 他一方面作为情商，他描述了一个人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个性，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经验和过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描述了一个人呢，在和别人互动的时候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素质，这样一种能力。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我们开始面对情商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对象，那个对象是自我，是自我的个性，自我的人格。这个个性和人格可能和我们过去成长的经历，我们积累的经验都有关系。我们怎么样在整合这种经历和经验，也表明了我们在和人的交流中反映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自我的素质。那么作为智商和情商，它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理品质。那么在大概就是90年代之前呢，还没有人对智商情商这个概念提出作为一个专门的心理学的概念。人很多的时候用智商来规划一个人，认为一个人很聪明，那么应该方方面面都非常出色。但是后来呢，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智商很高的人呢，并不一定呢在很其他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能处理好，它完全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素质。所以它和情商和智商呢，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品质。如果说智商呢，反映的是一个人智力的高低呢，那么就说情商呢，它表示的是一个人认识、控制和调整自己情感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品质的差异呢，导致了一个人情商的高低。所以在情商和智商的评估里头，它涉及的范围和涉及的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智商，我们特别是可能很多在座的以前在中学或者是在国内的大学，有的时候给你们做过智力测验。那么这些智力测验里头呢，它主要是反映了一个人的认知能力，认识事物的这样子一种能力，还有比方你思维的能力，你反应的快慢，你的计算能力，有的甚至是语言表达的能力，有的呢空间思维、空间感知的能力，这些呢都是一个智商范围内的，它是一种理性的能力。但是呢，情商呢不是这样子的，情商它是反映和把握我们怎么样处理和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互动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但是我们要通过和人的互动中和自我的那个关系里头，我们会发现呢，人的情感和情绪呢，它是非理性的。常常我们知道理性上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情绪呢却常常不受这个理智的就说控制和管理，常常按照另外一种方式去行事。所以情绪和情感呢，它常常呢是走在理性的前面。当我们遇到一件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已经反映出来了。所以情绪和情感呢，经常会走在理智的前面。等你冷静下来，理智再开始思考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你的情绪帮你选择错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所以我们是说情商和智商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但是呢，当我们认识情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开始管理自我的情绪和情感。那么在讲到情商和智商与遗传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两种就是说人的素质和品质呢，它和遗传的因素和后天环境的因素，它的那个比例相关性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虽然都和环境和遗传有关系，但是呢，他们的那个影响的相关性大有区别。一般来说呢，智商和遗传的相关性非常大。那么有的心理学家呢，做调查，他们就说大概的估计，人的智力水平呢，70%-80%呢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的。如果你遗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呢，大概70%-80%已经定型了。后天的教育、后天的整个的环境的影响、自身的努力呢，能够弥补后面的那个20%-30%的差异。但是呢，在情商的那个后天的影响和遗传的那个关系就大不一样。所以情商呢，它和后天的那个关系非常大。虽然先天的遗传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父母中有急性子的，那么可能孩子受这个遗传的倾向影响会也比较急躁一些，脾气可能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情商后天的自我 自我改善能力或者受环境的影响呢，这个影响的因素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说情商的形成和发展呢，它更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听情商的讲座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情商有待于提高的时候，其实这个自我修正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讲到情商和智商的作用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作用和影响的领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智商呢，主要是在于一个人认识事物的一种能力。所以智商高的人呢，你会反映他的思维品质非常好，学习能力很强，反应速度很快，认识问题呢非常深刻，反应非常敏捷，容易呢就是说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出成就。所以很多在具体的比如生物化学这些自然科学领域，甚至是工程科学这个科学领域非常领先的人呢，通常智商水平都非常高。所以在这个专，如果一个人很聪明，智力非常好的话，容易成为专家，容易成为学者，容易成为某一个领域内就是说非常有杰出贡献的一个人。但是呢，情商呢，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呢并不是直接的去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和广度，它影响我们的那个方式是很间接的。首先因为情感呢，它主要是影响我们对一个事情的兴趣，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毅力，通过呢来强化我们的兴趣或者是弱化我们的兴趣，来影响呢我们在这个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杰出的成就和贡献。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很聪明，但是呢他可能对这个一件事情呢不能持久的坚持。有的人呢非常的就是说反应很快，但是呢可能在一个领域里头呢他不能扎扎实实的深入下去。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他聪明不聪明就是影响的，而是说他可能有一些除了智力之外其他的个性品质呢影响了他，让他不能够成功。那么在国内呢，包括在德国也做过很多的调查，就是发现他们在儿童时期做的很多的孩子做智力测验的时候，这些孩子都是属于很有天分的孩子，智力操就是说智力鉴定测试的结果非常就是说不错，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几十年跟踪研究下来，这些超常的孩子并不一定到后期都有所作为，那么就是说他其他个性方面的因素呢可能会限制他的发展，影响他的发展，成为约束他自我发展的一个瓶颈一样的，整个束缚了他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如果智商不高但是情商很高的人呢，虽然很多的时候学习效率不一定很高，但是呢他有可能在将来的职业里头呢他的那个发展可能成就更高。所以特别是在领导阶层做管理阶层的人的那个个性品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层面的人他不是智力上的聪明，而是他的情商很高，他很会和人互动，很懂得怎么组织管理，让人呢能够凝聚起来，能来达到一个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真正在一个领域里头能够在那个管理的行业里头走得高的人，不一定是智商很高的人，而相反他的情商素质影响非常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说既然情商对一个人的影响不仅仅影响到他的专业，甚至是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那么情商他到底就是说作为一个概念的话，它包括哪些内容？那么通常来说，对，因为情商这个概念呢，就说它形成的比较晚，在心理学上也就二三十年的这个历史，所以对情商的描述再加上在不同的文化范围内对人的个性素质的要求呢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它情商的概念会随着文化的不一样，那么对一个人的界定和品质的要求会有一些 就说波动或者是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通常来说呢，对情商的认识呢通常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果说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呢都有很好的自我的那个素质的表达，那一般来说情商会比较高。首先来说是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呢，我们会说一个人认识自我好像这个概念很抽象，但是呢真正的是发现那些很能够把握住自我，很对自我很了解的人，他们通常在人际关系上呢，在职业的互动中呢，他们会把自我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认识呢，包括对自我的评估里头，包括人格，我的个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个性，我的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品质。那么人的感觉、情感、需要，还有动机、目标、长处、短处，总之一个人能够对自我呢有一个非常清楚、客观和真实的把握。那么在特别是在人际关系里头，我们在辅导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人他的人际关系里头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呢他没有自我认识能力，他总是觉得别人有问题，别人怎么就说对不起他，别人这个也做得不对，那个也做得不对，他总是做得很对，但是他又处理不好自己的人际关系。那么通常来说呢，这样子的人可能就说对自我认识上有问题，他不能够就说把自己放在一个情境里去分析自己，去看清楚自我的问题在哪里，自我的弱点在哪里。他们通常呢就是会把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过错都归结在别人身上，自己呢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己完全是一个环境的受害者，是一个牺牲品，那么都是别人欺负他，他自己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一个自我认识的能力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自我调整和自我修正。那么没有办法自我调整和自我修正正呢，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在人际关系中呢去改善自己，也总是要求别人改变。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呢不能改变别人任何的一方面，我们能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对自我一个清楚和客观的把握的话，如果人际关系上遇到问题的话，就非常难以去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需要认识自我，需要对无论什么样的情境，我们发现在任何一个人际关系的互动里头，即使对方呢在起初这个事情产生冲突的那个因素里头呢产生的影响，它是一个就是说诱发的原因，但是呢作为我们自己呢，我们怎么样带领这个冲突往前走，自我呢也在里头扮演着某一个角色。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处理出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情感的这个素质、我们的个性品质一旦介入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影响到这个事情的发展。所以自我认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情商的界定里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认识的话，那么后面的几个因素呢几乎是说没有办法再深入下去提升的。那么除了自我认识之外呢，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的情感的控制和情绪的驾驭能力，那么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不一定是在很多的问题上有明显的对和错的问题，而是说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很容易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呢投射在和人的互动里头，他经常呢压不住自己的怒火，压不住自己的对一个自我情绪的那个表现。所以呢当别人承受不了他去向别人宣泄那个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导致人际关系上的失控。所以当如果一个人对自我的情绪能够有驾驭和控制能力呢，他就不会被动的被情绪所摆布，那么而是能够建设性的去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内在感受，调整自己呢来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这里头包括呢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情境中有那个主动 主动的能力。就说当一个环境，当一个事态已经发展到我们觉得好像再往下走的时候呢，那个事情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主动的迈出这一步，停止，不要再发展下去了。你能不能主动的就是说迈出改变这个情境，改变这个环境的这一步。所以很多的人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是这个情境的一种牺牲品，老是就是说埋怨天，埋怨地，埋怨周围的一切。但是他发现他唯一的不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境的。在这里我们讲到的这个主动性的一面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态的发展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控制住自己，控制住情绪了呢，我们就能够驾驭住自己，去怎么去适应环境的这种能力。所以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头，如果你是说可能引起这个事情发展的原因是在于别人，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很好的控制住你的情绪，至少这个事情不会恶化，不会就朝着不好的方面去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自我情绪和自我情绪的控制和驾驭呢，在情商里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话，他很难控制住这个人际关系里头的走势，怎么去发展，怎么样下一步该怎么样去走的话，他完全会被别人控制住，完全被别人摆布。所以很多的人在人际关系里头的问题呢，大多数会反映在情绪失控上。那么我们再来看了，除了自我认识和自我情绪的控制呢，情商还包括人的一个自我激励和自我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如果说我们讲到情绪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只是讲到人的那个面对自我那个内心的不稳定的一种感受，那么自我激励呢，就表明一个人能够处于自我内在的力量呢，去追求成就，保持对外界环境的一种激情和热爱。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会发现特别是在德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如果呢一个人有自我激励的那个能力呢，就很大的程度上在学业和事业上呢都能够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因为这个呢，在德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环境对我们的督促是很有限的。我们不像在国内有老师，有家庭，有同学，有那个攀比的那个就是说文化因素在推着我们往前走。但是到了德国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逼迫，不说逼迫，就说推着你往前走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压力推动的力量没有了。那么下面我们的那个追求的力量从哪里来？很多的时候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激励，自我激励因素。所以在这里呢，很多的基督徒也会发现，如果你在信仰里头深入了以后呢，你在和上帝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越来越少的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你开始越来越有内里面的那个力量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自我激励和自我驱动的人呢，是需要有信仰来支撑的。因为不然的话，人非常容易受环境的影响，非常容易受环境的那个摆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一个人有内在的这样子的一种驱动力的话，无论你的就是说所处的环境里头给你很多的承认，或者是呢你的环境里头让你经受了很多的挫折和压力，但是一般来说，一个人有内在驱动力的人，有持久信仰的人呢，他能够有那个包容环境挫折的压力。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可能一生中的那个发展呢，至少里面的力量会比较稳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受环境的那个影响和左右越来越少的话，而自我内在的驱动力很稳定的话，那么基本上呢，他那就说自立能力和自主能力就会起来。那么还有一个讲到自我驱动了之后呢，我们讲到人在处理人际关系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和很多我们说的同情心是不一样的。同情心呢，我们会为别人的处境上的不幸去感到难过，或会为别人不幸的人生遭遇呢，会深有同感。那么这样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但是同理心呢，是表明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呢，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设身处地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别人的感受，考虑别人思考问题的那个角度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对别人会采取包纳的包容和接纳的态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全然的接纳和包容的态度呢，不是说我们肯定对方，对方都是对的，其实这个和肯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的时候，我们至少懂得去尊重别人，他有这样子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有这样看问题的角度，有他的理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越是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观察问题，我们越能够体谅别人，我们越不会把自己的观察问题看待问题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这样子的话，我们和别人的互动呢，可能有更多一层的呢包容理解和那种良性的交流和尊重。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头，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学生呢，会发现在人际关系的问题里头呢，出现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不惯别人，看着别人这也不顺眼，看着别人那也不顺眼，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但是那个是完全站在自我的立场上。人会随着自己越来越成熟，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全面以后呢，人会变得越来越宽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理心的就是说是否存在或者是不是成熟，会影响到你和别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不是带有同情心，带有真正的理解，带有真正的包容。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人很喜欢批评别人，很喜欢指责别人，很喜欢否定别人，其实这样的人嘛，多多少少和他的思维视觉呢非常狭窄有关系，只能从自我的角度去理解一些事情，完全不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视野去看待一些别人的感受。那么除了同理心之外，我们讲到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能力。那么我们说在很多的时候呢，很多的人一直知道沟通能力或社会交往关社会人际关系问题非常人际关系这个素质吧是非常重要的一门素质，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人际关系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样去维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两，所以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是建立在两个方面的。在这里很多的我接触过很多的人性格很开朗，很善于和人打交道，但是呢他很容易和人建立关系，但是可能不能够维持关系。这可能呢我们发现其实和人建立关系很容易，因为我们只要向别人敞开，我们只要对别人热情一点，主动一点，我们只要最初的时候呢把自我投入一些，我们都能和别人建立一个关系。但是问题是和一个人维持一个持久的关系，这个里头呢就需要一个人内在的品性很重要，我们内在是不是有良好的品质能够支持和别人的这个关系，能够让这个关系持久稳定的发展下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去维持一个关系比建立关系呢更不容易。这个里头有一个就是说对一个人的品质道德以及对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各个方面的综合素质呢要求就很高。那么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里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里头呢，还包括怎么样去处理人际冲突。你会发现就是说再好的就是说人际关系里头都会有人际冲突问题，人际冲突无论在任何的人际关系里头都避免不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一遇到人际冲突以后，我们这个关系就一定就是说 要解体，就维持不下去了呢？那么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回避人际冲突，逃避人际冲突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和对方建立一个持久的关系。所以持久的关系的建立里头一定包含着你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人际冲突的问题，那么包括组织和管理能力以及团体合作的能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人际关系里头，如果在这些方面的能力里头呢，我们没有很好的训练自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呢，可能只能在一个低层次的层面上徘徊，没有办法提升。特别是在德国的很多的大型大企业里，他对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他一定会给你帮你做很多的情商的那个提升的训练。这里就包括你要怎么样去和别人合作，你要怎么样把不同的人不同的素质整合在一起，发挥团体的那个动力。那么在这个关系中，你怎么样去带领一个团体里头各种各样想法的人，各种各样需要的人，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凝聚在一起，这方面的能力呢，都会有很多的训练。只是在国内，因为我们的那个国内还在这方面还没有就说发展的比较成型，但是在一些大型的企业也开始做这种训练，但是很有限。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这里，如果你将来走到一个企业里头，走到一个管理的层面，这个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讲到人际关系和交往能力以外呢，我们会讲到沟通能力。沟通能力非常重要。那么沟通能力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头，冲突解决不了，误会消除不了，然后呢，互相之间的误解解除不了，都是因为我们不会沟通，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沟通去化解掉那些隔阂。那么既然沟通能力那么重要，它表明了什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我和一个人的沟通为什么这么困难，这个里头可能一个方面包括我们表达不清楚自己，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不能用非常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表达不清楚会影响到我们的沟通。另外一个呢，我们不懂得倾听。有的人很会说，很会表达自己，但是经常不懂得怎么去倾听别人。你会发现别人告诉他的话，传递给他的消息，经过他一听一加工处理再说出来，完全就走样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理解能力上的偏差呢，会导致人和人之间出现很多的误解，出现很多的呢隔阂，甚至会出现成见和偏见。人和人之间的形成成见和偏见，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真正的不能够从语言上，从心灵的层面呢，进入到对方理解别人呢，就说他的那个话语，他要向你传达的那个信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沟通的这个能力呢，非常要重要的。它一方面表达了我们需要准确的理解别人，同时呢，我们的理解里头夹着我们自我的信息。那么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可能是张三跟李四说了某一个人的一个什么事情，那么被李四一加工再传给王五的时候，整个意思就变了。等到这个消息传过几个人了以后呢，完全再传到本当事人身耳朵里头的时候，可能整个意思就走形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通过沟通和对方建立起一个理解，能够真实的明白别人的本意，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那么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讲呢，我们说一个人良好的情商素质就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和别人互动。我们如果有很好的情商素质的话，我们在和人的互动中，我们可能还会出现偏差，可能在很多的问题上还会处理不当，但是至少我们能够自我修正，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通过沟通去化解那些问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在情商的层面上让自己提升的话，那么很多的问题呢，很多人际关系里头的 冲突呢，最后不是说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的问题通过我们的介入和努力呢，都可以化解掉。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可能会错误的认为，我们如果情商很高的话，我是不是八面玲珑，和任何人都没有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后面要讲到人际关系的人际适应和人际冲突里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影响人际关系的，就说不和谐是多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很好的情感素质，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和自我认识能力的话，这些冲突都可以被化解掉。那么我们大概的讲到情商这几方面的要素的话，我们既然前面也讲到情商是可以提升的，情商是因为受后天影响很大，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我们通常来说是怎么样去改变呢？那么如果我们对情商的基本要素有了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从哪一个层面上去修正自己。那么首先我们讲到情商如果要提高的话，自我认识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很多的人呢，需要，如果你说我要提升我的情商的话，你首先要开始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你自己。那么在很多的家庭，有些孩子长大的环境里头，父母过于骄纵，过于娇惯，这些孩子从小养成的呢，是非常自我为中心，非常的唯我独尊，总是认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愿望、自己的需要都要被实现，那么完全不能够呢，就说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体谅别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人的自我认识能力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自我的时候，你先要真的是回顾一下你的成长历史，你在你的家庭里头，你和你的父母的互动中，你的父母是不是经常带领你去反省你自己，在每一个情境里头，在每一个人际关系里头，你是不是都能很及时的，在发生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中，你都能够安静下来想一想，尽管对方在这个里头承担责任，但是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变。那么如果一个人你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自省和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话，我想你的人际关系里头暂时就说出现的问题，它不会永远的重复下去。那么很多人没有，就是说自省能力，没有自我认识的能力的时候，会发现他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的互动里头，他都重复同样的问题，他都在犯同样的错误。有的人控制不住自己，他对所有的人都会大发雷霆。那么他不改变自我的时候呢，他的人际关系是很难改善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识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你去改善人际关系中的第一步。如果呢，你老期待别人做改变，别人做让步，别人来理解你，你可能一生都会生活在一个觉得自己呢不被理解，自己很委屈，自己很可怜，会变成这样子的一种怨天尤人的一个状态里头。那么除了自我认识之外呢，就是学习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的情绪问题呢，影响到自己的人际关系问题。这个人际关系呢，可能不仅仅是就是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是家庭关系、亲子关系都会受到情绪上的影响。那么我在接触过不少的家庭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情绪的控制在很多的家庭里都是一个导致这个家庭呢产生就是关系瓦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家庭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说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控制自己的情绪，是让自己在一个很急躁的一个问题状态下，怎么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怎么样说出的话不是被情绪控制的，不是很富有进攻性的，不是轻易把自己愤怒的情绪转嫁给别人。如果能够控制住你自己的情绪，其实你就能控制住人际关系的走向。那么还有很多家庭关系的质量呢，很受情绪影响。 这个家庭呢很多的时候呢互相指责，互相埋怨，互相呢就是说向对方宣泄自己的情绪，是这样子的一个质量里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内长大，你可以想象作为孩子他的情商会不会很高。如果一个孩子总天在父母的争吵愤怒和谩骂里头长大的，那么他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那么他可能转了一大圈他都不知道他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这么差，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情绪对他的人际关系的那个质量产生了怎么样的消耗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面对别人呢承认自己的个性。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非常希望别人对自己的满意，对自己有肯定，欣赏自己，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不由自主的在和人的互动中呢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的个性，没有自我的原则，没有自我的界限，完完全全让自己呢就是说屈服在别人之下。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节里头呢，你会发现你越没有自我，你越不敢表现你自己真实的那个个性的一面呢，你越不被别人尊重。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讲人和人的个性呢真的是人独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很多的人呢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在和人的关系里头你不能让自我真实的自我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人际关系里别人可以轻易的呢去伤害你，轻易的呢去压制你，你一直就觉得自己在受委屈受伤害，但是却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在人际关系里头呢人要尊重自我，尊重自己的个性，让你真实的个性呢出来。出来了以后呢我们说尊重自己的个性和你自己很任性的宣泄自己的情绪是完全两个概念。我们说你的真实的自我的个性的一面要出来，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哪些其实是你在宣泄情绪。那么还有一个改善沟通能力，改善沟通能力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善于和人沟通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别人原谅，你做错的事情也很容易被别人理解。那么你很多的时候你不去沟通，别人对你产生误解，你不去主动去做化解，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那个误解消除不了，会对你形成成见。那么形成成见你又觉得很委屈，又很多的时候呢又自暴自弃，你既然对我已经有这样的看法，我就这样下去了。结果导致呢，人际关系没有办法呢，再得到修正。那么还有一个面对和处理冲突，不断尝试新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呢，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的人当和某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陷在一个僵局里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呢已经完全被情绪控制住了，已经完全被一个僵化的模式去控制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让自己平息下来，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式和对方沟通。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头呢，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矛盾纠结来纠结去，总是在重复同样的话，在重复同样的情绪反应。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也会让人际关系的问题呢走到一个死结里头。特别是有一些家庭里头，我们会发现如果呢丈夫做了一件错事情以后呢，妻子不原谅，一直纠结不放，每一次一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总是那些话，总是同样的语言，总是同样的看问题的角度，那么对方承受不了了呢，就采取一些就是说很敌对的方式来做反应。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僵局里头，双方都没有办法再做努力尝试换一种方式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和矛盾。所以呢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我们不要怕冲突，但是我们很害怕我们僵化，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果僵化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呢走不出死结。那么还有一个呢，在情商的就是说提升里头，我们可能容易说跨越不过去的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别人的批评。那么没有办法面对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自我陷在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状态里头，我们对别人也怀着那种警惕，因为在批评里头可能触及到 对我们我对待自己的看法。因为通常来说，人呢都愿意听别人肯定自己的语言，愿意被鼓励，愿意被肯定，愿意被接纳。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批评的意见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从批评的意见里去听取对自己有价值的那种信息，我们马上会敏感地认为他在否定我，他在指责我，他在说我的不是。其实呢，从这个层面上呢，我们要是学会能够面对批评，我们内在的自我价值要有很稳定的，就说自我价值感。如果一个人对自我没有那个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的话，非常对别人的语言非常敏感，总害怕别人的话语里头隐藏着对自我的否定。如果一个人对自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话，那么别人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左右你的内心世界，可以左右你的情绪，可以左右你对你自己的看法。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能够接纳别人的批评，并且能够呢非常清醒和客观地去面对别人的批评呢，可能我们里面对自我呢要有一个非常中肯的接纳和评价。如果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人越有自信，对自我的价值越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持守的话，其实对别人的批评呢反而越能够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批评包含着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个看法里头有一部分可能是对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并不一定客观，所以他能够听，但是呢他不会用别人的话语，觉得别人的话语就决定了他自己的价值所在。那么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呢，我们讲到就是说这种关系包括多个层面的，除了我们说我们要以开放的心和别人建立一个关系之外呢，我们要学会呢去和别人维持一个持久的关系。维持一个持久的关系里头呢，是需要我们整体的个性素质的一个成长，我们的品性的成长，我们道德素质的成长。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情绪很不稳定，对别人今天这样明天又是另外一个样了，他如果很不稳定的话，别人也很难和他相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和你相处的那个人是一个恒定的，是一个稳定的。你知道他昨天是这样，他今天对你的态度还是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和他交往了。但是假如一个人的情绪很不稳定，今天对你一个态度，明天突然又翻脸了，不认，就对你是另外一个态度，会让你很没有把握和他相处。那么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会发现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开始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维持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个性素质是不是能够和别人维持一个持久的关系。还有一个就说我们的修养，我们道德品性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和别人维持一个持久的关系。那么建立心理界限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一点上呢，很多的中国教育里头呢，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教育或者是国内的文化吧，人和人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的。如果你在德国呢生活时间长了有3-5年，你会发现德国人和人之间是很有界限的，很密切的关系里面也包含着对彼此那个个性和人格的尊重。那么我们在国内没有这一层意思，我们就觉得既然是好朋友，那么都无所谓了，我对他想怎么就怎么样，我对他想怎么说，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他。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其实呢时间长了人际关系是很受伤害的。并且中国人不善于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表达出来，当很多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人际关系，最后莫名其妙的就相处不下去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人和人之间有界限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别人的一个保护。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皮肤一样，皮肤其实就把我们的自我和环境中的那些不健康的会伤害我们的一些东西呢就已经隔离出来了。所以心理界限也是对我们一个人自尊人格以及人际关系的一个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 难以相处的人身上去学东西，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人很难相处，可能是个性上的问题，可能是行为上的问题，也可能是修养上的问题。这些人呢，让我们觉得和他相处很累很辛苦。那么怎么和这样子的人相处呢？我想是说，和这样子的人相处呢不容易，但是呢，你从这样的人身上去学教训，去从这样子的人身上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警醒你自己，你会发现和所有的人，在和所有的人相处里头呢，你都能够吸取到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讲情商的提高呢，还包括着很多方面。在我们在我辅导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会发现影响人际关系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影响到人际关系。所以在这里呢，很难把每一个人人际关系里头遇到的问题呢都在这里罗列出来。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对情商有一个概念的话，我们多从自我身上去反省，这种反省呢能帮助我们突破我们在人际关系里头的那个死结。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情商的提高，情商的要素我们都讲了，那么我简单讲一下情商的运用和影响。那么既然情商对我们调整自我以及他人的情感关系呢，作为一种能力呢，影响非常重要，对人际关系的那个影响呢那么大的话，那么我们说它一定和我们的职业、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甚至是健康状况呢和婚姻状况都有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情商的影响和运用呢也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我们会发现情商高的人呢，他在婚姻上、在社会生活上、在自身的自我满意度上，甚至是婚姻状况里头呢，都过着一种比较质量比较高的一种生活。那么相反呢，那么如果情商很低的话呢，他会感觉到对什么都不满意。那么首先我们讲到在职业上，职业上通常来说情商高的人呢会表现得很顺利，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各个方面的走势呢都非常平稳，很顺利，很有成就，他能够建立比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很建设性的去解决人际冲突。那么这样子的人通常会有比较高的领导和管理能力，能够呢成为一些部门的领导或者是经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情商对成功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影响力比智商影响更大。那么我们在国内也会发现很多的知识分子受过很高的什么博士、博士后，学位很高，但是这些人在人社会上、人际关系上一塌糊涂，自己的家庭婚姻呢解决得一塌糊涂，那么和亲子关系处理的就说处理得很不好。我们会说这么受过这么好的教育，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就解决不好呢？那么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方面的素质其实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一个人在社会、在自我成长的经历中呢不断地去反省、不断地去修正自己呢慢慢学习到的。那么在个人生活方面呢，情商低的人呢人际关系很会紧张，那么婚姻容易破裂，领导水平不高。而情商高的人呢通常有比较健康的情绪，比较完美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他的生活整个会显得很平衡，很有满足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其实对一个人的事业、对一个人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呢，情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后面呢可以把大概的就说大概的归类，如果情商在不同的层面上，高情商、较高情商、低的情商或者是很低的情商，作为一个人他的自我表现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呢？我们如果按照分成这样子的几个等级的话，我们先来看，如果一个人的情商很高的话，他会表现出呢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人格尊严，他懂得去尊重人，他不会很势利的去看待人。就说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如果是一个出身很贫贱的人，他会轻视别人，他不会这样的。一个人有很好的情商，他懂得尊重 各种各样的人，各种背景的人，那么他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是人生观、人生态度，自己形成的一些人生经验呢，强加给别人。他不会，他懂得尊重别人。那么对自己呢，有清醒的认识，能够承受压力。那么对自我呢，会表现出自信，但并不自满。那么人际关系会处理得良好，并且在生活中呢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呢都能妥善地处理好。那么如果比较低一个层面的话，说较高的情商，那么这种状态的话，一个人呢会是一个负责的好公民。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好打一个括号呢？就说这个好呢，是他很去适应社会规范，会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呢去约束自己，但是有可能他缺乏一个对自我的那个清楚的分辨和把握，所以呢他会有自尊，会有独立的人格，但是容易受别人焦虑情绪的感染。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左右和影响的。那么他会表现出比较的自信和不自满。那么在人际关系上呢也比较好，会在大多数上的问题上能够处理的比较自如。那么相对于比较高情商呢，他会就是说在自我的独立和自主上呢就会就说往下走一些。那么我们看，如果情商开始低的话，如果情商越低，你会发现他对自我的那个把握就越开始摇摆不定。那么如果情商比较低的时候，他开始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自己的目标呢不明确。那么比低情商的人来说，就说更低的这个人来说，他比较善于原谅，而且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能够应付较轻的焦虑情绪，但是呢他会把自己的自尊呢建立在他人的认同上。他会发现别人的看法特别重要，非常在意别人。他觉得别人肯定的时候，他很有尊严。如果别人对他批评，对他没有明显的承认和肯定了，他感觉到自己很不安全，很不安。那么这样子的人呢，他容易缺乏坚定的自我意识。那么这样子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人际关系呢就会受到影响，会表现得比较差。那么我们看最低的一个，如果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很低的话呢，情商状态很低的话呢，他的自我意识就很差，自信心都会受到影响，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么没有确定的目标，并且呢也不打算付诸于实践，会表现出对他人对环境呢有严重的依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能力就很差，能够应对焦虑的能力呢也很差。那么这样的人在生活里头呢会表现出没有什么秩序，没有责任感，很爱抱怨。那么这样的人对可能自我认识、自我把控制、自我驾驭的能力就很有限了。那么我们再往下走，我想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后面看一些测评的一些题目。这些测评的题，我想呢大家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测量工具，但是这个里头的有一些的测评呢可以让我们间接的了解一下自我的情绪、情商、自我的管理到一个什么状态里头。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后面大概有20个题。20个题如果呢你对很多的问题呢用经常反回答的很多的话，那么是一个提醒。首先第一，情绪起伏很大，很不容易了解。你是不是经常情绪波动非常大？第二，表达情绪的方式通常是骂人、忍耐或者是委屈。第三，说不出什么事情是令自己高兴、生气、高兴、伤心、嫉妒的话，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就说陷入到这种情绪里头，哪些事情或者是哪些话语。第四个，不了解自己为什么生气、高兴、伤心和嫉妒，不了解自己情绪的那个原因、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了解，所以你也无从把握。那么第五， 表情不开朗，很少展现笑容。第六，做事的态度拖拖拉拉，慢吞吞，很被动。第七呢，一次想做很多的事情，因此呢显得很不专心。第八，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生活比较紧张，没有办法轻松自在。第九，对自己的事情呢不能主动和负责任的去完成。第十，被问到问题的时候呢，常常会用不知道、随便、不说话，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不懂得交流，就是我们经常不懂得和别人怎么样很有效的去交流和对应。第十一，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达不到标准的时候呢，会哭闹和生气。那么这个我以前认为是一种很儿童化的表现，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的成年人是这样子的态度在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那么第十二，对于已经约好的事情无法守信用的完成，或者是很草率的去完成。第十三，对公司或者是家庭的既定规则呢不懂得去遵守，把自己放在规则之上，或者是放在所有的就是说约定之上。第十四，对自己期待很低，觉得反正自己做不到呢就干脆放弃。第十五，担心犯错，不敢接受新的职务。第十六，担心自己的意见不好呢而附和其他人，附和同事其他人的意见，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和意见。第十七，在和别人合作的时候，如果别人呢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呢，就要骂人或者是逃避。第十八，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耐不住性子。第十九，担心自己不会呢就放弃参加，或者是说话很无聊很低级，但是不敢去尝试新的事物新的经验，不敢让自己呢去学习成长。那么最后一个，当和上司或者是他人意见，特别是那种权威吧，和这种权威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呢，就会采取退让、委屈，对别人呢生气，甚至是生闷气的方法呢来解决。那么这二十个题呢，其实作为一个测量标准，这些题太少了。一个真正的、非常全面和准确的测量呢，会包括几百道题的，甚至题目越多准确率越高。但是呢，我之所以只仅用二十个题呢，是让大家有一个参考。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人际关系解决不好，我们多从自我身上来找原因，多做一些自我改善，你会发现没有解决不了的人际关系。那么我看还有几分钟，对，没有了，因为这个专题就好，我要了解一下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了。那么因为后面一个呢，再过十分钟后面的一个专题就开始了，我大概问一下有没有人有特别想问的问题或者不清楚的。好，一两个问题。好，你说。
老师，我问一下，什么叫人际关系好？有没有什么一个评价标准？
人际关系好和不好不能用人际关系的就是说多和少来界定，关键就是说你和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互动里头是不是有太多的紧张和压力，这个很重要。太多的紧张和压力导致你呢出现问题，你不能协调，你觉得那个人际关系始终成为一个负担，这个是一个主观上的体验。所以呢，很多我们外面的人看着八面玲珑的人，他不一定内在对这些人际关系的质量有一个很好的评价。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好和不好是两方面的，一个方面你自我的体验怎么样，你和人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很和谐很和睦。第二个呢，对方和你相处的人在和你的互动里头呢，会不会感觉到很舒服很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没有一个量表可以来确定你的人际关系是好是不好，但是你从自我的感受和别人以及和你相处的人对你反馈到的信息里头，你可以把握住这一点。好的，还有没有？
对。
对。
我觉得我沟通能力不仅仅是指在你的语言能力。
对。
就比方说你的沟通能力的话，你的母语本来是中文的话，
嗯，
你和你的你和另外一个中国人说话，就是可能也有种沟通能力问题。
对。
可不可以就说更具体的说一下怎么来提高，怎么来提高这种沟通能力？
那么沟通能力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其实单单纯纯的讲人际沟通都可以讲好几个专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和别人的沟通，一方面是语言，语言的表达能力，当然你是说如果我们说的是外语，肯定我们的沟通能力会受到影响。除了语言这个工具之外，我们的那个心理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影响很大。我们很容易，你会发现我们看一个事物，每一个人呢从不同的角度去评论的时候，得出完全不同的结局，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沟通的时候，我们除了去表达清楚自己的意见之外，这个里头涉及到语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听别人的意思要听准确。我们不要用很多的成见，用很多的偏见，用很多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些观点去理解别人，这个非常重要。当然还包括着你怎么去解读别人的话语，怎么去解读别人的动机，怎么样去解读别人的最后里面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是多个层面的。当然具体到某一个人，我需要了解他在人际沟通中主要的那个问题是在哪里，我才能提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意见。泛泛的而谈太多了。对。那么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10分钟，我们等一会儿讲下一个专题，好吧？